一年前我来到这里，我就没想过这么快会再回来。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同时也感谢教会牧师长老和青年团契的邀请，请感谢大家，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在这里聚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通过这个主日敬拜明白你的旨意，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得安慰和力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经常到医院探访，但每当到重症监护病房看望病人，重症监护病房就是那些得重病的人住的病房，无论我去过多少次都无法习惯，总是很紧张。在那里我看到生命、死亡和悲伤，我也感到强烈的痛苦。有一次我去重症监护病房时，看到一个男人大声地对病人说，母亲，你一定要吃，你不想从这里出去吗？如果你不吃就没有力量从这里出去了，快吃。一个男人强迫他的母亲吃饭，但他可怜的母亲连吃的力量都没有了。我相信那个母亲也是想要吃饭的，但却无能为力，因为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我没有很好的医学知识，但当我看到教会的会众中谁若突然瘦了许多，我总是极力的督促他们到医院检查一下。有时候他们是正在减肥，我看是我太紧张了。但如果是突然没有缘由的快速瘦下去，没有原因的快速的瘦下去时，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当我们的身体不能吸收食物的营养时，那你的健康就有大问题了。我相信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若神的话不能进到你的心里，不能吸收进你的心里，你没有从神的话语得力量，那你就需要去属灵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了。属灵健康完完全全是依靠神的话，不是我们的金钱，不是我们的名声，总是依靠神的话。没有人能夸口说他的属灵生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看到甚至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都有可能有灵命健康的问题。接下来的经节就是今天的读经，我们看到神的子民的失败，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的话。撒母耳记上13:4讲到以色列王带领，讲到扫罗王带领以色列人同非利士人征战，当他们聚集时发现非利士人的军队武装比自己强大。撒母耳记十三章五节说，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摩安营。当以色列人看到敌军这么强大，就心里充满恐惧。 第六节和第七节说，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他们到处躲藏。第七节接着说，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你们看到他们是多么恐惧吗？他们是多么的害怕。第八节最后说，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第十五节，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只剩一些人，只剩一小部分人留下来，只剩下600人了。如果你看之前第十三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扫罗王在遍地吹角，要使希伯来人听见，召唤他们随他打仗。所以以色列人是自愿来的，不是扫罗去将他们强迫他们的，那是他们自愿来的，之后却逃跑了。他们为什么改变心意的呢？扫罗王没有骗他们说是去宴乐，他告诉他们是去打仗的。他们知道他们是去打仗的，那为什么这么快就改变心意了呢？为什么这么快就畏惧逃跑了呢？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纪念神的话，没有一个人记住神的话，连扫罗王都没有。那我们把圣经翻到生命记20章1节，生命记20章1节，我们刚刚说了，以色列人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记住神的话。这话就是神在生命记20章1节对以色列人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包括扫罗王，没有人想起神的应许。如果他们记得神的话，他们就可以战胜畏惧的心了，就可以战胜畏惧的心，打胜仗。但没有人记得神的话以及他的应许，所以他们心里十分害怕。如果神的话充满他们的心，畏惧就不容进到他们的心里了。如果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恨恶、忧虑的情绪就无法进到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如果不常常纪念他的话，那些不属神的意念和情绪就可能趁机而入。我相信一个有信心的人生取决于你是否在任何的生活境遇里都纪念神的话。无论怎样的生活境遇， 只要我们纪念神的话，就能坚持下去。反之，相反的，我们就无法对抗不敬虔的思想和试探。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需要神的话。我们在韩国的教会有停车的问题，因为韩国的停车 地方很紧张，有一个会众他把车停在不恰当的地方，我说了他几次，他就十分的愤怒。但神的话，提醒了我，在箴言里有一句话说，意思大概是说，我记得是韩国的韩语的金句，但英文的意思，中文的意思大概是说，当别人愤怒生气说的话，不要反驳，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所以无论在怎样的生活环境，即使是停车这件小事，我们都要纪念神的话。思想一下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大卫、所罗门、以利亚、彼得和圣经里记载许多有信心的人，当他们纪念神的话语时，什么都无法动摇他们的信心。但当他们的心里充满自己的意念时，当他们害怕、恨恶，他们就失败了。我们甚至要记得，主耶稣也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的试探。基督徒在生活里若没有常常纪念神的话，将总是没有力量。无论你来到教会多久，即使你是牧师、执事，若你没有纪念神的话，就会没有力量。无论你多健康、多富有、多友好、多出名，若没有神的话语，你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失败的。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若我们纪念神的话，昼夜思想，那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撒母耳记13章，以色列人失败了，是因为他们不记得神的话。在出埃及的时候便是如此，他们在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已忘记神的话，心中充满自己的意念。当我们在生活里有信心，就会有信心的果效。 相反的，我们就要承担不幸的后果。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告诉我们，扫罗王和以色列人心里害怕，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话。但在与此同时，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的表现却是有信心的。当人们都在害怕的时候，约拿丹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凡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说了这话之后，就带着一个仆人去攻打非利士人。他只带了一个仆人去。当约拿丹记得神的话，凭着信心去行，其他的以色列人都加入了战斗，并且得胜。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二十三节说，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当没有人记得神的话，他们甚至害怕的无法打仗。但有一个人记起神的话，凭着信心去行，有几个人记得神的话并凭着信心去行呢？只有一个人，只有约拿丹。就这一个人，这份信心打败了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的强大非利士军队。如果你是扫罗王，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扫罗王，在看到这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后，会有什么反应呢？一定会想，哇，这场大胜利是从约拿丹的信心而起，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话是真的。从今天开始，我要在任何环境中都要纪念神的话。但扫罗不是这样想的，扫罗王的想法没有改变。第十三章我们看到扫罗王和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他们无法克服这个恐惧，是因为没有人记住神的话。第十四章约拿丹的信心的凭信心的行为打败了非利士强大的军队，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接着在第十七章，以色列人再次和非利士人打仗。这次战争中，歌利亚出现了，他向以色列军队骂阵了40天，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战。撒母耳记上17章11节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第24节说，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那人就是指歌利亚，他们看见他就害怕逃跑，极其害怕。他们心里满有的是歌利亚的挑战，感到十分的害怕，没有想起神的话来。如果扫罗王在13章和14章里学会了纪念神的话这个功课，他就不会在17章再次失败了。如果基督徒不能纪念神的话，他将重复的经历失败，不能为主所使用。I don't know about the news here in 现在世上的每天的新闻大多都是不好的事情，常常使人感到忧虑。若我们心里常常被这些世上的忧虑影响，就会十分的软弱，不能为主所使用。更糟糕的是，属灵的生命也将会越来越软弱。我们若没有进步，就只是退步了。撒母耳记上13:7说，扫罗王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之后在17:11，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他们从战战兢兢到后来惊惶极其害怕，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了？他们不仅不记得神的话，属灵的生命也越来越软弱了。你们知道扫罗王一开始是怎么样的？你们在圣经的之前的记载知道扫罗王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谦卑听主的话勇敢的人。到后来却到这样的境地。第28章，在又一次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扫罗王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很惧怕，心中发颤。如果你在任何境遇中都纪念神的话，听他的引导，就能听他的话，即使疾病、敌人都不能抵挡一个纪念神的话的基督徒。但如果我们忘记了神的话，不仅不能为主所使用，并且我们心里的恐惧不断增长，恐惧不断的增长，没有了信心。在韩国，我看到大家都非常忙碌，大家工作生活都很辛苦。我每次看到的会众们，他们总是忙碌疲倦。我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有人在睡觉，他们总是十分的疲倦。但无论他们多么忙，他们总是有时间吃饭的。没有人告诉我他太忙没有时间吃饭。我确定他们一定会吃饭，因为他们如果没有时间吃饭，他们周日就来不了教会了。许多人都很忙，但一定会抽空吃饭的。如果你常常饮食不均衡，有一天就会反映到你的健康状况上。我常常听见有人说，他们没有时间读圣经，却是有时间吃饭。如果他们不吃饭，慢慢的就会饿死。一天不吃可能影响不大，但如果常常不吃，常常不吃后果就很严重了。属灵生命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不常常吸收神的话，最后我们就会像扫罗王一样。诸如大家所知道，当我们在读圣经时，需要圣灵的帮助。在任何的环境中都纪念神的话，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不是我们罪恶的本性能做到的。这些事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唯有思想神的话，靠着圣灵，那圣灵在你需要的时候会引导你，帮助你纪念神的话的。所以在读经前，大家一定，这不是新的，这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在你读经前要祷告，读完后仍要祷告。当我们祷告时，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圣灵帮助我们祷告，这是有保证的。罗马书8:26-27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借着神的恩典和帮助，我们才能明白神的话语。若没有圣灵的帮助和带导，我们也就无法在任何的境遇里纪念神的话。与人曾说，我们若撒旦若若参加系统神学的考试，一定能考十分好的成绩，因为他知道，他十分知道圣经的内容。所以我们不仅要有知识，但要靠着圣灵将这知识进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能明白记住他的话，但我们 也要预备自己接受神的恩典。我不是说我们要做工换取神的恩典，恩典是不能换取买卖的。几个月前，有人带我去一个有名的餐馆，在那里很多人，韩国人讲话很大声，所以人多就很吵，因此在那里很难听清楚对方的话。直到约有一个小时后，大部分的人吃完离开了，我才能听得清楚一些。我们听不见神的话，不是因为他没有向我们说话，乃是因为我们心里不够安静，不能听见他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任何境遇中纪念神的话，想要听他的话，首先我们的心里要安静。在思想他的话语前，让我们去除心里的忧虑。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常常告诉我教会里的年轻人，如果你们想要听见神的话，就要好好预备你的心怀意念。 至少要在星期六之前就预备好。如果你星期六晚上迟迟不睡，让世界的吵闹充满你的心，那你在主日听到主的话的可能性就低了。神在说，但你没有听到，你心里太吵闹，不能听见神的话。在早晨醒来后读经祷告是很重要的。无论我们的敬拜是在早晨、下午，早晨起来，我们要读经祷告，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心里充斥着世界的吵闹前，让我们的心被神的话充满。像歌利亚那样的叫骂，就无法进到我们的心里。无论歌利亚那样的人，他说了什么。歌利亚和大卫的故事，年轻的大卫昼夜思想神的话，所以歌利亚的叫骂和恐吓不能进入他的心里。在看报纸、网络和手机前，我们要读经、读圣经、祷告，这是我们醒来第一要做的事。再贵的车没有油仍是不能用，飞机没有油也不能飞。基督徒的生命若没有神的话不断的供应，也不能为神所使用。若我们在任何境遇里都纪念神的话，那神就会一直使用我们。无论我们年长年幼，无论怎样的情况，是富是穷，无论怎样的环境，若你纪念神的话，神就能使用你。我想跟大家分享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故事。这个节目类似于纪录片一样，记录一个80岁的老太太和她101岁的婆婆一起生活的故事。他们都是寡妇，住在偏远的农村。80岁的媳妇和101岁的婆婆一起生活，这看起来十分不简单。即便40岁，即便他们都年轻一半，都是十分不容易的。如果你是80岁，照顾比你年长的人是很困难的，甚至可能自己都自顾不暇。特别是韩国的农村生活很艰苦。一天，80岁的媳妇生病了，因为在前一天她过于劳累，她十分的疲倦，十分的疲倦，病得很重，所以早晨甚至不能起床。101岁的婆婆坐在屋里看着她媳妇哀哭，她坐不住了，决定到药店给媳妇买药。药店在镇里，并且去镇里的公车不多，所以她要加快动作。但就算她想要快一些，她101岁的身体却跟不上。那时正值冬季，所以他要穿好衣服然后拄着拐棍走到公车站。家里走到公车站对他而言就很困难， 当他终于走到的时候，他似乎已经感到疲倦了。通过路人的帮助，他找到了药店，买了感冒药，然后要回家。他十分劳累，但下了公车后仍然要走回去。他在早晨离家，傍晚才回来，仅仅买药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回到家中，80岁的媳妇仍在昏睡，婆婆试图拆开药物的包装。这一点对她也是困难的。最后她拿出药放进媳妇的嘴里，媳妇醒来，看到婆婆为她所做的，知道婆婆是经历了怎样的旅途才买到药的，带着泪水，媳妇对她的婆婆说：“妈妈，你是怎样买到药的呢？现在我好多了，谢谢你，你是我活下去的动力，我太感动了。”她止不住的哭。婆婆试图描述她是怎样买到药的。过了一会儿，媳妇停止了哭泣，现在是她照顾婆婆的时候。她知道一个101岁的老人在冬季到镇上买药是多么不容易，所以她用毯子裹住婆婆。他们互相安慰。在节目的最后，镜头捕捉到这一对婆婆和媳妇笑着看着对方。电视解说员说，这是精疲力尽的一天，却也是以微笑结束的一天。101岁和80岁的老人可以互相照顾，是不是很奇妙？他们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困难，因为他们越来越老迈，但只要他们互相照顾安慰，就能生活下去，并能以微笑结束一天。如果两个老迈无力的老太太可以奇妙的相互给予安慰，当我们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时，我们得着的安慰岂不大得多了？当我们想到神与我们同在时，我们得到的安慰岂不大得多了？当我们听见神说他爱我们时，我们得到的鼓励岂不更大？哥林多后书4:16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无论贫富贵贱，人的外体总是不断老化毁坏，但你的内心是不是一天新是一天呢？你经历这经节所说的吗？外体毁坏，内心一天新是一天呢？什么可以使我们的内心一天新是一天呢？是金钱吗？是金钱吗？世上的事可能一时让你一时 得着快感和更新，但总是暂时的。来自世上的总是可朽坏的。唯有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心里真正的一天一天得更新。当我去年来的时候，我曾告诉大家我们教会财政方面出现了大问题，今年好多了，债务也减少了许多了。我外面在笑，心里实在是很难过的。金钱的力量有时候真的很大。我在祷告里常常说，我们要信靠神，胜过信靠世上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物。但当我每次看到债务单的时候，心里还是十分的难过。我们在韩国教会欠了一大笔债务。当我们发现教会管理财政的牧师贪污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当事情发生时，一些人怀疑是我父亲挪用公款。他当时是教会的主任牧师，但后来调查显示不是他做的。虽然这事不是从我父亲而起，但所发生的事他仍然有责任。当我的父亲看到我，他仍然说，我感到很对不起教会会众和你。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时光，大概有2年多的时光，我要面对许多人的愤怒。我和教会的会众关系很深，我们看对方都如家人一样，但因这件事他们向我生气，说了许多愤怒的话，我心中十分的难过。我理解他们为什么愤怒。我十分感谢 Pastor Key， 因为在许多人对我指责我父亲的时候， Pastor Key 跟我说安慰的话。在他们向我抱怨愤怒的时候，我心里十分的难过，但 Pastor Key 跟我讲了许多安慰的话。我曾询问过 Pastor Key， 我要不要就这样一走了之呢？我知道 Pastor Key 总是给我很中肯的意见。所以 Pastor Key 用圣经来鼓励我，他用提摩太的故事、提摩太的例子来鼓励我。他说，当你在服侍神的时候，这不是你自己的计划，乃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所以当你在任何境遇里有神的话语，你就能克服一切的困难。看似我父亲牧师的生涯 以失败告终，也没有任何机会和希望做主的工作，他自己也感到羞愧沮丧，甚至连死的心都有了。他不是想要自杀，但是他是如此的心碎。那时他70多岁了，我看似一切都结束了。父亲那时仍在不断的找机会要做神的工作，但我心里想，可能太晚了。但我的父亲有悔改的心，他不放弃，即使他没有经济支持，年纪老迈，很难重新开始。奇妙的是，他现在在坦桑尼亚传道，我们教会没有支持他。我们没有办法支持他。奇妙的是，神带领他认识另外能支持他的人。那些他从未去过、从未会面的教会，支持他的支持他的传道工作。迄今为止，他帮助坦桑尼亚人民建了4个教会，掘了5口井。到明年，他将再挖掘3口井，再建2个教会。你知道他是如何从无望的境地到充满盼望的传道领域吗？当他感到毫无盼望时，他终日行走，只记得56篇3节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当他信靠神的话，在心里，在任何境遇纪念神的话，神就能带领他。即使我们做错了事，我们若能纪念他的话，神就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圣经里纪念许多有信心的伟人，时，在圣经里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们能凭信心过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在任何的境遇都纪念神的话。相反，他们若在忘记神的话时，就必失败。连耶稣基督也是以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试探。扫罗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开始，他以信心开始，最后却落得那样的下场。我在青年团讲道理告诉青年团的青年们说，我最出名的地方就是我不够出名。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可能不好， 但我凭着神的话向神祷告，说我能做教会的牧师，能力不是我靠的，不是我自己，乃是神。我们虽然做错事，但神是蛮有怜悯的。我在韩国教会里长大的，我今年40岁了。那些年长的60岁、70岁了，我开始要参加许多的葬礼。这些人的关系与我关系十分的深厚，所以我参加他们葬礼的时候总是十分的难过。我要主持葬礼，在接下来的日子我还要不断的主持这些与我很亲密关系人的葬礼。我是怎样坚持过下来的呢？是神的话，他给我盼望。神的话使我的内心一天新事一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就是道，认识基督，通过圣经认识基督，无论在怎样的生活境遇，记住他的话，他就能帮助我们。大家知道约伯，看到他所经历的和他最后的结局。只要我们纪念神的话，你就安全了，你就永远的安全了。所以作为结束，鼓励大家不要浪费生命，像扫罗王一样，要每天读他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